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23号，公元2005年7月2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接受德国黑森和平奖。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57届会议中提及班禅喇嘛个案。达赖喇嘛兄长加勒顿柱欢迎目前藏中发展趋势，反对达赖喇嘛参加科学会议是毫无理由的。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欧洲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三在德国黑森州首府威斯巴登接受了黑森和平奖，该奖项的奖金为25000欧元，这也是为了赞赏达赖喇嘛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发言人西米忍增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昨天在领奖时表示，能够接受黑森和平奖而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肤色和宗教及文化习俗，但是人类都是在一个关爱的大家庭中生存着，因此爱心是至高无上的。他的一生为爱、友谊和人性而奋斗，这也是为非暴力和平奠定基础。黑森州州长罗兰克赫及黑森州国会议长、黑森和平奖委员会会长在颁奖典礼上高度赞赏了达赖喇嘛始终秉持和平非暴力的立场来寻求解决西藏问题，这也给世界人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因此向达赖喇嘛授予黑森和平奖具有重大的意义。黑森州州长罗兰克赫在为达赖喇嘛颁奖时表示，西藏的文化和宗教受到压制，但是达赖喇嘛仍然毫不妥协地坚持走和平的抗争路线，他认为人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是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向媒体表示，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对于德国方面为达赖喇嘛颁发和平奖表示强烈不满。外交部发言人重申，达赖喇嘛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要求德国方面恪守一个中国的政策，采取措施，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损害德中友好关系的事件。然而，德国政府不顾中国的压力，不仅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德国，还为他颁发了黑森和平奖。获奖的理由是达赖喇嘛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据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戚美忍增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四在德国黑森州首府维斯巴登的温泉疗养公园向民众进行公开演讲，出席当地为他举行的70大寿庆典活动，会见老朋友93岁的奥地利人亨里希·哈罗尔。哈罗尔是著名西藏影片《在藏7年》一书的作者。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德国的各项访问仪程后，将于明天继续前往意大利，展开此次欧洲之行的第二站访问仪程。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57届会议中，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员丹增桑佩代表受恐吓民众组织昨天在会议上详细讲述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被中共秘密监禁长达10年的状况。他强烈呼吁联合国关注全球最年轻的政治犯班禅喇嘛的个案，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尽快地释放班禅喇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消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57届会议于本周一25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办公厅正式召开。 会议将举行到8月12号为止。昨天27号，出席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员邓崔桑佩代表受恐吓民众组织在昨天星期四谈论有关世界各地违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时指出，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在1991年10月就有关西藏人权制定决议案以来，受恐吓民众组织不断关注西藏的人权现状，特别是北京当局扬言宣传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由北京方面确认，对这种严重干涉西藏宗教传统事务的问题，该组织呼吁联合国方面进行出面，阻止北京企图重演班禅喇嘛的惨剧。邓崔桑佩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3号通过完整的宗教程序确认耿顿确吉尼玛为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但是三天后，这位当时只有6岁的儿童被中国政府绑架，从此下落不明，而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说服世界认可简村罗布为合法的转世灵童，同时拒绝对外透露真正的班禅喇嘛下落。直到今天，中共确认的班禅喇嘛却得不到藏人的崇敬和爱戴。邓崔桑佩指出，今年5月17号是班禅喇嘛失踪10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中国政府示威活动和烛光游行。截至今天，班禅喇嘛个案一直在联合国人权会议和儿童权益会议中经常性的被提到，但是班禅喇嘛从6岁开始到今年16岁一直下落不明，国际各界对中国的施压无济于事，起不到任何作用。代表受恐吓民众组织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57届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员邓崔桑佩昨天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引述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任意拘禁和酷刑调查工作组、英国代表团和波兰国会代表团等分别在1996年、1997年、2000年和2001年访问中国和西藏时要求中方透露班禅喇嘛的下落，但都没有成功的详细过程。他强调，班禅喇嘛失踪后，中国政府只是向外界表示他和父母在健康的环境中生活快乐，他并接受着现代化的知识。除此以外，中国方面到今天也没有透露班禅喇嘛的真正下落和近况。邓崔桑佩昨天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57届会议上最后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首的各国政府和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以及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人士继续支持西藏问题，加强关注班禅喇嘛个案，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国际人权公约，尽早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兄长加勒顿柱以私人的访问身份抵达美国的同时，受到美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邀请，于本周二向当地藏人和美国人发表演讲。加勒顿柱向民众讲述有关自己在西藏问题方面的经验，以及1979年他同邓小平会晤之后藏中发展状况时强调，为了解决藏中问题，双方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至今的成就。对于达赖喇嘛特使和中国官员进行的会晤，他致以了赞赏和欢迎。加勒顿柱的演讲结束后，在欢迎会上，前任美国国会议员 Benjamin Glynn 和前任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 Julia Trapp 也出席了欢迎会。加勒顿柱此次到访美国主要是会见生病的哥哥达斯仁波切以及部分西藏和美国的朋友。加勒顿柱先生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二哥，他于1928年出生在西藏安多，1944年他去中国学习，1952年中国军队侵入西藏后，加勒顿柱到印度去寻求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支持。他在印度期间参加过西藏抵抗运动。1959年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流亡到印度之后，加勒顿柱在外交领域中做着重要的工作。1979年加勒顿柱开始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络工作，到1991年6月他被选为噶夏的安全大臣。尽管加勒顿柱早已不在西藏流亡政府中担任任何的职务， 他仍然十分关心西藏和中国的关系事务。加勒顿柱曾经于1991年访问过美国华盛顿。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主管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英文高级翻译他多指出，反对达赖喇嘛参加科学会议是毫无理由的。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计划将于今年11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神经科学协会年度会议，并且就佛教徒禅定如何影响脑部为主题发表演说，对此遭到了部分华裔科学家的反对。他们说，这种有关打坐影响脑部的研究缺乏科学根据，并警告说，如果达赖喇嘛参与，他们将会取消参加这次会议。反对达赖喇嘛演说的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古坚高表示，邀请一位著名的宗教领袖参加科学会议并不适当。他说，达赖喇嘛认为身体和心灵可以分离，这种说法毫无科学根据。我们谈的是细胞和分子，而达赖喇嘛谈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这次反对达赖喇嘛演说的都是依据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不过他们否认背后有政治因素。对此，达赖喇嘛高级英文翻译兼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主管戈西拉多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些华裔科学家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达赖喇嘛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他们只是以达赖喇嘛作为一名宗教领袖而反对参加科学会议，这是一种可笑的反对理由。达赖喇嘛曾多次出席国际性科学会议，并且同部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共同讨论和研究佛教与科学间的区别和共同点。如果他们所说的有关佛教禅定影响脑部的研究缺乏科学根据是事实，那么这些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是不会邀请达赖喇嘛出席类似的科学研讨会。戈西拉道继续表示，虽然他们说反对达赖喇嘛演说并没有政治背景，但是达赖喇嘛为促进人类和平和改善当中关系的同时，却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而感到遗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过去数十年来不断鼓励西方神经科学家研究佛教徒打坐的效果，同时部分西方打坐者表示，打坐让他们能够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好几个小时而不分心。对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家大卫森于去年11月份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指出，打坐者的脑细胞比一般人具有更强的协调性。另外，美国神经科学协会会长卡瑞·贝尼斯表示，达赖喇嘛一向关注科学，并且在过去15年中同很多科学家一起研究有关问题。他还强调，达赖喇嘛出席这次会议完全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把握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从以上历史所记载分析，西藏和满清之间的关系始于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到清顺治皇帝、康熙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双方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纵观历史，满清双方除了相互尊重、平等、独立地发生国与国关系以外，根本找不出西藏属于清朝或者满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任何历史依据。相反，历代满清皇帝对五世达赖喇嘛倍加尊崇，这除了清顺治帝先祖崇信西藏大乘佛教和五世达赖喇嘛在藏、满、蒙地区的威望如日中天而外，其主要原因是居住在中国北方的蒙古诸部时常侵扰中原，而能驾驶蒙古诸首领的唯一立贝达赖喇嘛。
以上听到的是把握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